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让你的百姓，你让你的儿女可以认识你的真理，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也能够使我们得安息。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要学习查考的马太福音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我们承认自己是愚拙的，但是主，你是智慧的。求主你智慧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圣灵上帝就将引导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更明白福音真理。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我们当中每一个心灵，让我们可以在福音里面我们得着力量，我们得着刚强，我们得着恩典，我们更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也求天父上帝眷顾保守我们，使我们越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个福音也能化到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我们通过咀嚼消化吸收，我们通过默想，我们更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更有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荣耀天父你的名。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特别求主赐福我们开口的器皿，使他这样的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能够将你至圣的真理，将你至尊贵的福音讲解得清楚。求主神眷顾你的百姓，赐给我们有真的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能够能听福音真理的耳朵，使我们每个人都得造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好，我们今天来学习马太福音第22章。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到21章，我们看到福音和宗教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特别借着两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这样的两个故事啊，包括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的这些认识，使我们可以更加明白福音和宗教是不同的。那有了福音的宗教，那就是我们说是一个很美好的，但没有福音的宗教，那就很可怕。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还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祭司长他们谈话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分享22章从1节到14节，就是喜宴的比喻啊，天国大宴席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还是先把经文，我们一起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王命令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
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驴足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
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
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
于是对仆人说：席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进来了，宴席上就坐满了客。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穿上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
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我们看到后面就是22章从15节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3次试探。就是后面我们看到是3次试探，就是包括纳税给凯撒的问题啊，包括复活的问题啊，包括他们问关于律法的问题。那我们先今天先不讲。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是蛮重要的一个比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就讲了一个天国宴席的比喻，就是他把天国比喻成为说一个王要为他的儿子举办婚宴，是很盛大的婚宴，然后各样东西都准备好了，但是去招人的时候呢，好多人就推搪不愿意来，好，那甚至还作恶，是吧？他这里面讲的说有些仆人结果本来是好意招你来赴宴席的，结果他不单 没有好好接待这些仆人，不单不来赴宴席，还把那些仆人杀了。那么结果这个王呢，王却不因此灰心，这个王就继续去招人到岔路口，把各式样的人都招来。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不分善恶，然后招来把他的席坐满了，这个天国宴席就展开了。但是天国宴席展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面有讲到说又出了一个小插曲，就其中有一个人他不穿礼服，他是随便的就来赴这个席了。结果这个王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一发现，他说朋友你怎么不穿礼服呢，就把这个人赶走了。那这个故事很明显是对法利赛人，对这些犹太人讲的。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他举的例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犹太人，我们讲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区别，就是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犹太人他们没有欢喜迎接耶稣，其实他们就是那些被招的人，对不对？他们就是被招的人。所以而且上帝不断差遣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来招这些人，让这些人来听福音，让这些人来认识主，结果他们不接受。不接受以后，主说他要到岔路口上招各样的人等来，来赴天国的筵席。那后面讲到那个不穿礼服来的那个人，也是在讲这些法利赛人，就他们是认为自己有义，认为自己好，所以我不用穿耶稣的义袍，我都认为我能够上天堂。结果这里面告诉说他上不了天堂。所以这个故事大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个故事，他是对着那些祭司长，对着那些法利赛人讲的，但同时这个故事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去认识福音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对福音我们要有一些的认识。我们说今天主要是讲关于福音这方面认识，借着这个故事，我们说我们讲五个方面。哪五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就是你看到这个比喻里面，主在这里把他的福音，把天国比喻成为一个大宴席，就是我们说福音它是丰盛的筵席，福音是丰盛的。这个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比如说主耶稣在圣经上面，我们以前也学过，主耶稣讲过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领受福音的人，我们走的是窄路，进的是窄门，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条路是窄的，找着人少，走的人少，但是窄路窄门等不等于就是一条贫瘠的路，等于不等于就是一个没有丰盛的路呢？我们说不是，其实福音是特别丰盛的。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去认真去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福音是最丰盛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有讲过，他说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白白的为我们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福音里面其实蕴含的丰富是大的不得了，是最丰富的。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讲，你看福音，福音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他有赦罪。他说我们信福音的人，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罪的问题原来根本得不到解决，结果福音是彻底把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掉。单单从解决罪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就已经丰富无比了。因为你再去看所有其他的宗教，就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掉，真的。他们要去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出家做和尚也好，然后做修士也好，做这个也好做那个也好，罪的问题他解决不了，对吧？真的解决不了。而福音可以解决，耶稣基督把血流出来，圣经上面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而且只有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人又是神，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的血流出来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而且福音的丰盛不单是把我们的罪赦了，就是小子你的罪赦了，你一切的罪都赦的同时，圣经上面还告诉我们说，你信福音的上帝看你是一个义人，就上帝会喜悦你，因为你的罪赦了，就不是说仅仅你不欠债而已，而是说圣经上面讲的说，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罪交给耶稣，同时耶稣的义算给我，这个有一个交换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仅仅把罪给了耶稣，而是说我的罪是耶稣的了，耶稣的义，耶稣一切的好处又串成是我的了。所以福音的丰盛，丰盛的无比。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你一信耶稣，上帝说这个人不再是罪人，是义人了。但这个人不单是个义人，因为这个人有基督的义，所以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女，是吧？我们信福音，福音不单是称我们为义，而且福音还带领我们去成圣，是吧？就带领我们有成圣追求，带领我们生命更新，成为一个圣徒。然后你看福音，像主耶稣基督还讲说，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些人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来世得永生，阿们吧弟兄姊妹。今生呢， 今生得百倍。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有今生，有永世无比的好处，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时间上来讲的话，我们领受这个福音，这个福音也是无限丰盛。上帝说了，你比如说在今生上帝就应允他保守我们。你看诗篇里面大卫讲的，他说虽然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是吧？圣经上面讲的说，上帝不会将一样的好处留下不给那些诚实正直的人，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行动正直的人是不是指的说我们自己行为完全完美，然后上帝说我要把好处给你，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这些好处我们没有人能得到。那行动正直指的是什么？指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是我们刚才讲耶稣的义归给我们了，上帝一看我们说这是好人呢、啊、这些是义人呢、啊、所以上帝就把各样的好处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说，你看就好像那个谁一样，就好像谁呢，想好像雅各一样。大家记不记得雅各是二儿子，他还有个哥哥以扫，对吧？而且他爸爸喜欢的是谁呢？他爸爸喜欢的是这个以扫。结果呢，雅各呢他又想要这个哥哥的祝福，所以他那次到他爸爸面前的时候，他把他哥哥的衣服穿上，然后包括他妈妈帮他做伪装等等之类的。他一到他爸爸面前的时候，他爸爸摸他的手，因为以扫身上的体毛比较多，雅各身上是光滑的。哎，结果一摸，哎，这个手毛挺多的，说这个摸着手是以扫的手，但听声音呢像是雅各的声音。但是他爸爸一闻到这个雅各穿了他哥哥以扫的衣服，他爸一闻这个衣服上面的馨香之气，他爸爸就高兴了。然后这个时候以撒就开始祝福，把最好的祝福都给了他，对不对？那么我们说这里面就预表什么呢？预表说你信了耶稣，耶稣的义袍你披上去以后，上帝看我们，听我们，包括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好，我们读经的时候也好，我们聚会的时候也好，上帝在我们身上闻到的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上帝就把诸般的祝福都加给我们。所以这里面他就把福音比喻成为一个丰盛的筵席，丰盛的不得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领受，真的去思想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在今生得到最大的祝福不是你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你在今生得到最大的祝福就是你信了耶稣。你想一想，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你居然只是说耶稣啊，我愿意信你，然后这么多诸般的祝福都是我们的了。我只要信了耶稣，永生就是我的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不讲别的，单讲永生一样你就知道丰富的不得了。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前几天还跟一些弟兄姊妹去讨论，他们讲的说，你看中国有一些家族哈、啊，有些家族就是从弱变强变兴盛，但是有些家族慢慢就衰落了，也有一些家族一直强一直强，很不得了，对吧？其实这个觉得很了不起，如果有一个家族能够持续强盛超过100年，很了不起了吧？真的，因为我们看中国好多那些大家族，有些家族40-50年就衰落了，也有，是吧？100年、200年、300年还兴盛，这个家族很了不起。那我们永生是几百年，弟兄姊妹？永生是几百年？永永远远，
永远的，
永永远远。而且我们这个永永远远，不是停滞不前的永永远远，不是说第一年跟第二年一样，我们是越来越认识上帝，越来越领受恩典，越来越更新，越来越成长。所以福音被比喻成为丰盛的筵席。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说这个福音是如此的丰盛。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他说比起我们今生受苦，他说我们今生受的那个叫至攒至轻的苦楚，将来那个叫什么呢？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这个就是对比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当你明白，你越明白福音的丰盛，你面对苦难的态度和你不明白福音的丰盛面对苦难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说，我们今生所面对的苦难就如同一个王子进王宫，然后进王宫的路上这条小路有些崎岖肮脏而已。那他会不会太在乎？弟兄姊妹，这条路上面有点崎岖，有一点肮脏，会把你的脚搞脏，但是你的目标是进哪里去？进王宫啊。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样子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祝福是如此的大，我们所领受的恩典 是如此的大，我们所领受的这种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如此的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今生虽然会有一些苦楚，但是我们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能够用一个喜乐的心去面对。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丰盛的恩典，无比丰盛，无比丰盛，真的是这样的。那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么丰盛的福音恩典我们怎么得着呢？我们是不是通过做好事做好人，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然后最后把这个丰盛的福音恩典给得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丰盛的福音呢？
信耶稣。
信，对了，信是什么呢？其实弟兄姊妹，哇，信是不是我们就爬到天上去，然后把耶稣给带下来，下到阴间去把耶稣给拉上来，是不是这样子叫信？不是，信其实就是接受耶稣的祝福。那你就奇怪了，我就再问，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福音是这么丰盛呢？如果一个人无缘无故的见到你的面夸塞100万给你，你会觉得很正常不？不会，你说这为啥给我这么多？那福音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其实福音是上帝给我们，而且福音要有这么丰盛的福音的话，上帝自己要付很大的代价，因为耶稣要死，对吧？耶稣要钉十字架才有福音，上帝要花这么大的代价然后把福音给我们，为什么呀？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什么特质是上帝特别需要的，所以让耶稣为我们死，上帝好得到这些？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上帝需要的？
没有，
没有。那上帝为什么把这么丰盛的福音给我们呢？
因为我们信。
因为我们信，是我们信在先，还是上帝预备了丰盛的福音？上帝爱我们。其实是大家讲的一点都没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之所以把福音预备的这么丰盛，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神就是爱，神是恩慈的，他喜欢施恩，上帝喜欢施恩。我们经常会对上帝的想象，我说这是想象，我们认为上帝一半叫做慈爱，一半叫做公义，这叫慈爱和公义的平衡。圣经上面上帝讲他自己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你记得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之后，在这个摩西面前也借着摩西来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让他们认识自己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是吧？有丰盛的慈爱，万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万不将有罪的当作无罪，如果得罪他的，他说我追讨三四代，但是我要发慈爱多少代？弟兄姊妹，千代万代。所以怎么平衡啊？弟兄姊妹，一边是三四代，一边是千代万代，那咋回事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还平衡不平衡啊？照着人来讲好像不平衡，因为那边是一千一万，这边是三四，咋平啊？平不了。但是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宣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就上帝的本性来讲的话，上帝喜欢施恩不喜欢发怒，上帝不喜欢审判喜欢救赎。你注意，所以我们以前讲过，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提醒那些法利赛人的声音说过这样的话，上帝在旧约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大家记不记得那节经文？上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喜欢怜悯人，我喜欢人得救。这个跟我们的观念，好多弟兄姊妹的观念正好相反。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说，哎呀，要得救可难了，就人来讲，我们等一下还要讲，就人来讲不是可难，是不可能。但是不，这个难不是难在上帝那里，上帝是愿意人得救，上帝是愿意人领受丰盛的恩典，所以他要把福音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以后，在永永远远之中，上帝还要继续不断的施恩给我们，因为他喜欢。所以在旧约里面，因为我们中文看不出来，旧约里面在先知书里面有一段经文，我忘记那段经文在哪里了，就上帝把自己形容成，我们就直接翻译成恩慈啊，或者上帝愿意施恩。但是那个希伯来文那个文字的意思，有一段经文里面那个文字的意思是什么？上帝其实把自己形容成为一个母亲，我们当中很多是姊妹就比较懂，他说形容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呢？就是这个母亲是这个乳汁很丰盛，然后在这个要喂孩子的这个喂奶期，就是你们知道，因为你乳汁很丰盛，有的时候是憋的这个乳房都憋得受不了，希望孩子赶紧吸，就是那个意思，你明白吗？就上帝形容他的恩惠，形容他对我们的眷顾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个意思来形容他自己，就是巴不得你们领受更多的恩典。 巴不得你们吸收更多的祝福，巴不得你们领受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说，你要去认识福音的第一个，你要看到通过这个天国的宴席，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特别清楚、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是丰富的，就是上帝在福音里面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凡是信的他就给我们。而为什么是这么丰富？因为上帝喜欢施恩于人，上帝喜欢祝福人，上帝喜欢我们领受丰盛的恩典。所以为了，简单来讲，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呢？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使我们领受他永永远远的祝福，就是这样子，而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好处上帝要利用，所以让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你如果这样看的话，你就搞错了，你对上帝的认识就搞，你就把上帝看成是一个生意人了。生意人是怎么样的？好像中国古代讲那个吕不韦，大家知道那个秦始皇吕不韦，好说吕不韦这个人是个大商人，但是很精明，很精明，他就辅佐这个秦始皇，让他一步一步一步步最后统一天下，他后来不得了啊，得到诸多的好处。如果你把上帝想象成这样子，你就搞错了，上帝可不是吕不韦，上帝是因为他愿意施恩，他愿意怜悯，所以他把福音准备得丰丰富富。所以你看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天国是怎么样的漂亮，他说地上是黄金砖，是不是啊？黄金街碧玉城，美得不得了，说这个城不需要灯，因为有羔羊和神坐着城的灯，总之就是漂亮的无比，丰盛无比。所以我们基督徒，你经常去思想福音的丰盛，会使你有勇气，会使你刚强，会使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像保罗一样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那就算不得什么。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就不足挂齿了，就是这样。所以保罗为什么经历那么多艰难，很多圣徒经历那么多艰难，他们受得住，他们可不是说特别能吃苦而已，而是因为他们有盼望，他们知道说，哇，太，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有一个生意让你去做，说你要熬夜连熬三天，但是熬完这三天以后1亿人民币就到手了，你干不干？你干呐、啊，当然干，才熬三天就1亿人民币就到手了。你想想，我们的永生，我们在天国里面得到的祝福是永永远远的祝福。今生只不过刚才大家还讨论呢，今生不过就几十年，是吧？这几十年当中有一些艰苦，可不是几十年都是艰苦。我们因为福音，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说了，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生他就保护你，所以今生我们遇见的苦楚真是至胆至轻的。你这样一算，哇！我都上帝也没要求我熬通宵，天天熬通宵。假设我信了福音，有50年的时间，每天都睡不着觉，但是我能得到永生，合算不合算呢？弟兄姊妹，合算。但上帝有没有让我们这样子啊？没有。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就能够得胜，因为福音是一个无比丰盛的一个大宴席。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这么好的一个宴席，上帝去招人来赴宴席的时候，那些人赴不赴啊？不赴，各个去地里了，去喂牛了，这个理由那个理由，甚至把去邀请他们来赴宴席的仆人都打了，甚至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第二点我们要让大家去明白的，就是你看到为什么这么多人拒绝福音，你要认识罪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对福音的认识，对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认识不清楚，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罪认识不清楚。真的，我们倾向于以为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不是太为难的事情，所以信耶稣可以解决罪，可能信阿弥陀佛也行。其实你真正去看了这个经文，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你就会发现罪是非常可怕。可怕体现在哪里呢？罪，我们知道人犯罪是抵挡上帝，阿们吧，恨上帝，对不对？罪就是向上帝撒谎，就是恨上帝。但是这里面你还注意到，罪一个对上帝来讲他是恨上帝，但是罪很可怕的另外一面就是，对罪对我们来讲的话，是要剥夺自己一切的益处。我再讲一遍，罪是要剥夺我们一切的益处。去赴天国宴席好不好的，用怎么样？好的无比，你拒绝干什么呢？你干嘛去把人家那些传福音的人打死？ 然后自己下地狱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看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说你信耶稣吧，他信耶稣干嘛干嘛，你有什么图谋？我们说没图谋，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有永生，上帝对你任何要求都没有。真的，上帝对我们有没有要求说你必须谦卑谦卑谦卑再谦卑啊？你必须奉献多少多少钱啊？你必须做什么什么事我才让你做基督徒？上帝有没有这样的要求？
没有，
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上帝的要，上帝没要求，上帝就说你来吧，我把永生给你，你来吧，我让你罪得赦免，你来吧，我让我儿子的血把你的罪给洗净了，你来吧，我让我儿子的义给你，算你是个义人，他的圣洁给你，你成为一个圣徒，你来吧，我把永生给你，天堂就是你的了，以后你永远远幸福。然后人是什么反应？拒绝，拒绝，正常不正常啊，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们说假设今天马云来到我们当中，马云说我说话当金子使的啊，你今天来我心情高兴，我这几这多少亿上这多少几百上千亿身家的人，你们这才这十几二十个人，这人不多，我今天高兴，一人发十万，这马云的钱会不会不见了？不会，因为我们一人发十万，马云还多得很呢。然后我们见到马云这样说的时候，把马云摁在地上痛打一顿，把马云的牙全部打光，那我们正常不定怎么样？你这样子对马云肯定不好是吧？但那样子对自己好不好？你说是不是疯了？你说这是不是疯了？你说，你就明白，其实罪人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你要知道。所以我们说，罪是让一个人他不单是恨上帝，罪人自私不自私？我问你们什么呀？
自私，
自私自利的一塌糊涂。但是罪就很可怕，就是罪人是自私的，又是愚昧的。于他最有好处的，他不会要，他反而要那种最伤害自己的。罪其实是不是最伤害我们？你们怎么？
是。
罪把我们的生命都搞糟了，扭曲了。我们说比如说撒谎对人有好处没？绝对没好处。但是你问连基督徒都是这样，你问你说撒谎没好处，很多人就开始准备讲那善意的谎言呢，那有的时候就没办法呀，怎么样子的。我们经常容易为罪辩护，你没发现？但是我们对这个福音我们有很多理由去拒绝它。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这就是罪带来的可怕。罪把我们给扭曲了，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不要，对我们没好处的我们反而要。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你要去看到说，罪让我们选择对自己最不利的东西，罪让我们拒绝对我们最有好处的。其实福音对我们没要求能医百病，就好像一个人生大病了，然后拿了一个药绝对有效，这个人把那药啪打掉，然后扒在地上吃土，正常不定的不正常。罪人就是这样子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信耶稣吧，你罪就赦免了。就像或者像斯布珍牧师讲的那样，因为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你这个罪人什么要求也没有，哪怕你有怀疑，你就接受，你信一信试试，你又不会有任何损失，对不对？你就信吗？结果人信不信呢？不，虽然我没有任何损失，我就是不信，我宁可信释迦牟尼去。其实佛教那些东西辛苦不辛苦啊？其实信佛很辛苦的，弟兄姊妹，要敲木鱼，要去烧香，要去搞这个，要去搞那个，要吃素，不能吃肉，要这了那了，一大堆东西。除了基督教真正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其他的宗教我们上次讲了，对人的要求都多得一塌糊涂。哎，但是人对这些东西拼命拥抱，他福音不抱。其实这些东西我说像刺猬一样，你抱着他的时候把你浑身炸得流血，但是人抱得紧紧的。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好的无比，你只要一伸手，你只要一信，永生就给你了。然后我不要，我们家有五对牛，刚买了两块田，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觉得我不想要福音。我说信耶稣吧，得永生啊，好的不得了啊，我不要。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罪。那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真正去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罪是如此可怕。所以人如果你以为罪人能够想办法把自己给救了，或者罪人合伙把罪人给救了，那纯粹是痴人说梦，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福音，真正救人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上帝成为人来救我们。你都快淹死了，几个快淹死的人互相手拉手，然后大家游上岸去了，可能不？弟兄姊妹，快淹死的人大家说的咱齐心努力游到岸边去，快淹死的人是不可能的，必须是有一个游泳好手跳下去把这些快淹死的人救过来。我们说那个游泳好手是谁啊？耶稣，就是这样。 你明白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这个故事里面就让我们认识罪的可怕。罪是让我们是什么对我们有害我们选什么，什么对我们有益我们不选什么。真的，你我再讲一遍，罪是让我们什么对我们有害我们选什么，什么对我们有益我们不选什么。包括我们上次讲的，比如说有些人进到宗教里面，那苦待己身，明明对自己的身体是有伤害的，结果他很热衷去做。这个你不要以为他叫敬虔，他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犯罪。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呢？你圣灵的殿，你不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说我这个叫敬虔，我就明明该吃肉就是不吃肉，这个是正，这是敬虔还是不敬虔啊？其实这是不敬虔。你看到可怕的地方，我们在讲如果按照佛教的要求个个都不结婚，人类最后的结果是啥，丁子绝种了吗？绝种了吗？你说这就一比就知道了吗？基督教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上帝给我们祝福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所以哪一个合乎人性啊？哪一个合乎人性啊？肯定是基督教合乎人性。但是在中国是佛教大行其道还是基督教大行其道？佛教。你说怪不怪？福音现在能不能传？好多基督徒传福音但人就不接受，为什么？你说因为我们传的不好。不，因为人是罪人，罪人就会选有害的，不会选对他无害，不会选对他有造就。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罪人要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跟这个尼哥底母有一次，尼哥底母半夜来找主耶稣，他是法利赛人里面的官，是一个老师，那些宗教里面很尊敬的人来找主耶稣。哇，夫子，你这做的事如果没有神同在，你做不到，这你肯定是有神在你身上。结果主耶稣一张嘴就跟他讲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他把他听晕了，是吧？因为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要以为宗教能救你，只有圣灵像风一样的圣灵重生一个人，一个人才能得救。罪人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上帝能够救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讲第三点，就是你要去认识什么呢？认识那些接受了上帝的邀请的那些人。因为有很多人拒绝阿门吧，我们看到了，但是也有人接受上帝的祝福，接受了福音。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人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些人，我们说你要注意的，我说就这个故事来讲，我就说我只讲三点。就这些人，第一个你要注意，这些人是被圣灵重生的人。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大家记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三章保罗讲得很清楚，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的，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所有人当中是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人会主动寻求上帝的。哎，那这些人为什么会接受了福音，接受了福音的邀请？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些人生来秉义，跟别人不同，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人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说这些人他们之所以会接受福音的邀请，其实我们是不是接受福音邀请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接受福音的邀请。我们为什么会接受福音的邀请？因为我比我那个同学谦卑，我那个同学特别骄傲，就是不信福音，我就信了，是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
因为我同学太有钱了，我那时候穷困潦倒，太艰难了，所以我就信了，是不是这个？不是，我们之所以会接受福音，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到天国的宴席上面，是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他改变了我们的性格。你明白吗？我们不是说把这个人彻底完全的给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你不是一信耶稣昨天是个男的明天变女的，不是这样子的。你不是说一信耶稣，信耶稣之前这个肉是横着的，信了耶稣以后肉是竖着长了，没有这样子的发生吧，对不对？那么圣灵是把我们的心给改变，这样子我们就从拒绝福音的人变成了接受福音的人。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人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就是我信耶稣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时候其实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已经重生你了。重生之人必然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是信，是信。你是信了福音的，你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邀请的，去到天国，去到上帝面前。那为什么你会接受？因为圣灵已经重生了你。只要圣灵没重生你，你是不会接受的。 这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清楚知道这些的。所以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他读了约翰福音第三章，他知道重生的重要性，所以他就开始着急了。他说重生的人有哪些记号呢？哎呀，找圣经。他突然翻到哪里去？翻到加拉太书最后一章了，翻到第五章了，不是最后一章，翻到第五章，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样果子，是吧？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节制等等等等。他说啊，看有没有。结果一对照，越对照越害怕，你信不信？越对照越害怕。仁爱，我够不够仁爱？不够。仁爱呢？哇，昨天刚发过脾气，是吧？温柔呢？哎呀，我老公说我不够温柔。越想越着急，是吧？越想越担心。其实圣灵来了，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让你信。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曾经跟门徒讲，他说我要离开你们，我离开你们之后，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就要荣耀我，这位保惠师要让你们明白我所说的一切的话，这位保惠师要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圣灵使你悔改，圣灵使你相信。所以一个人被圣灵重生，其他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你说比如说圣灵的九个果子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好。但是这个九个果子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保证一定有这九样？不是，真的不是。而且有些我们如果讲到圣灵的九个果子的话，在我们身上的表现有些强，有些弱，有些甚至看不见，对不对？但是圣灵重生的人一定有一个标记，信。信在这里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接受上帝的呼召。上帝说来吧，你信耶稣吧，不要再躺在罪里面了，不要再靠你自己，来靠耶稣。然后被圣灵重生的人这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好，我信耶稣。没有重生的人反应是什么？好，我不信。是不是？这个就是区别了。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是不是重生的人，你就问你自己，我信不信耶稣？我接不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不愿意领受永生啊？我愿不愿意要天国啊？说哎呀，你如果这样讲，我相信100%的人都会愿意。不会，我跟你讲，你把天国讲的，我们不是乱讲，不是说讲的天花乱坠骗人，我就是真真实实的讲说天国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只要圣灵没有重生你，你是依然不会信。说的再好的，哎，咱是基督，你基督教是洋教，咱是中国人，中国人应该信佛。其实佛教也是洋教，是吧？释迦摩尼是不是中国人呢、啊？弟兄姊妹？不是吗？我们在讲呢，马克思是哪国人啊，弟兄姊妹？马克思是德国人，而且是个犹太人。你干嘛信这个姓马的犹太人，不信这个姓耶的犹太人呢？你有没有看到？奇怪不奇怪？而且马克思的这些东西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浩劫。我们到今天还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耶稣来了，说我啥也不要你们，我就把永生给你们，我把祝福给你们。我们就是拒绝，可怕不？这就是人的罪行。所以你为什么会听了呼召？因为圣灵重生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些人，但另外一点，你说，哎呀，梁弟兄，我一听你这个，我就没劲儿传福音了，因为他如果不重生，他怎么会听我的福音呢？哎，你说的没错啊，他如果不重生，不会听你的福音。但是圣经上面，我读给大家听，圣经上面有这样的经文，就是说什么呢？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什么意思呢？一个人被圣灵重生，圣灵是恰恰用福音重生这个人的。所以你讲吧，这个人今天还没信，但是那个道，你跟他讲的福音就可以在他心里面慢慢做工，就好像一个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就生出来了，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觉得传福音没用啊，因为不重，我哪知道谁重？其实你会不会知道谁重生了呀？不知道，主耶稣都讲了，说圣灵工作像风一样，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风过来了会把什么吹动，什么不吹动，这是圣灵知道，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圣灵用风把一个人给拯救了，用圣灵的风把一个人拯救，一定借着福音。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的风就正吹着我在动，圣灵的风正吹着我在动，我就是圣灵的风，我所传的福音就是圣灵的风。这个时候讲着讲着，一群人当中就有人信了嘛。我们其实都是这样子的，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听福音，听着听着就信了。你的可能，你的同学、你的好朋友、你的亲戚，听来听去就是一笑走就置之。我说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两个姊妹， 来到我们当中。我印象特别深，这两个姊妹一起听，因为都是第一次来听福音，是人介绍来的，我给他们讲福音的。其中一个姊妹就留下来就信了，哎，她是觉得有点意思。而这个姊妹还是做律师的，我们一般想法说做律师很难信的，这个太讲理性了，太讲逻辑。她说我下次还要来听，还要来听，就成为我们的姊妹。然后另外一个就没有信，而且我说为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呢？因为她说我只是跟她讲个福音，她说他的脑袋也转得很快，他突然说，他说如果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十字架上面下来，那不知多少人能信他，他干嘛死在十字架上面？如果耶稣没死在十字架上面我就信了，因为注意圣经上面讲那些人也是这样说的，对不对？然后他就拒绝了，他就一笑置之就走了，后来我也没见他再来，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那个会听了？侧耳听圣灵的工作，我们坐在这里听福音的都是有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说我愿意。你这个我愿意三个字儿可简单，但是这我愿意这三个字儿惊天动地，你整个生命就改变了。我们说这个我愿意就跟结婚一样，你知道吧？你看新郎和新娘两个人谈恋爱谈了很久了，但是不到结婚还没进入婚姻，到结婚的时候牧师在那里给他们证婚，然后说某某某，你愿不愿意娶谁谁谁为你的妻子，不管贫穷富足，好，不管健康疾病，然后他说我愿意，是吧？然后再问那个妻子说某某某，你愿不愿嫁给谁谁谁做他的妻子，不管他贫穷富足，他这个生老病这个健康疾病你都与他至死不渝，我愿意。好了，宣布你们从今天开始就是夫妻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说我愿意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跟耶稣结婚了，那是谁做的工作？圣灵把我改变过来。本来我原来要说的我不愿意，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说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结果圣灵改变，你说我愿意，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说你去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看这些人，这些赴宴席的人，这一段圣经讲的说是去招的那些人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就是讲到基督徒，你做基督徒在上帝眼中，在人的眼中，我们说在上帝眼中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这些人亚当的后裔都是恶人，都是恶的，没有善的。这里面讲的不论善恶是从人的角度去看，有些好有些坏，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子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能够得到福音根本不是在乎他的道德品格是好还是坏，只在乎一件事情，信不信。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只要信，进不进天国？信。一个大家公认的好的不得了的一个道德好人不信耶稣，他在哪里？他在地狱。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在这里所批评的祭司长、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讲的话都是佩服这些人。好，如果犹太人对法利赛人的态度和我，因为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一讲起来法利赛人就讨厌，但当时的犹太人一讲起来法利赛人都要竖大拇指头的，说这是我们犹太人当中最敬虔、最有宗教追求、最认真研究圣经的。结果这些人灭亡的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他们和那些税吏妓女，像马太啦，像莫大拉的玛利亚啦，像那个被鬼附的人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些人信耶稣，而法利赛人他们信不信呢？不信，不信。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这一段圣经讲的说，他说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就是告诉我们说，从人的观点来讲的话，基督徒有好有坏，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只要这个人信耶稣，他就有永生。我们是不是鼓励大家做坏人呢？不鼓励，绝不鼓励。但是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人道德不好我就说他不能得救。其实法利赛人对耶稣最大的一个意见就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到？法利赛人说这个人居然跟罪人一起吃饭，这个人居然那个妓女用眼泪擦他的脚，他不把那个妓女踢开，他就在那让他擦。哇，我们想来，我们法利赛人想来恶心死了。耶稣就是结果，主耶稣有没有批评这个用眼泪擦他脚的这个姊妹？没有，主耶稣反而说以后传福音都要讲一讲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你看到没有？就是照法利赛人来讲的话他接受不了，因为按照这就是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说宗教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宗教是说我要训练，我要成长，我要修炼，使我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让我配得进天国。福音怎么说呢？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义人， 是不是这样说的，英子们？他说什么呀？寻找拯救罪人，寻找拯救失丧，就是这样子。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其实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没有福音的宗教，只要是没有福音的宗教都会抵挡福音。所以天主教为什么也恨我们？按道理大家都是拜耶稣的，阿们吧，英子们，大家都是拜耶稣的，为什么天主教恨我们恨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讲的福音得罪他们的宗教。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犹太人必须把耶稣杀死。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不杀死，犹太人的整个文化整个宗教全部要崩溃。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是建立在上面，要建立在哪里为基础？建立在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特选的人，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他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然后耶稣来说，人人都是罪人，我来拯救罪人。谁承认自己是罪人，谁就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几样法利赛人都没有。你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方面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所以你对基督徒，你要知道，你要得救的条件根本跟你的品格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要信。那我们信了以后，品格要不要追求圣洁？要不要追求做一个好人呢？要不要众人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行啊？要。但是这些是得救的结果还是得救的前提啊？
结果。
这是得救的结果。你这个同生得救的人，你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上帝。阿们吧。
阿们。
我们如果已经重生得救了，还整天做坏事，这个不荣耀上帝。但是一个人如果重生得救了，但是做坏事，会不会导致他最后灭亡？真的不会。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其实好多。大卫是不是这样子的人？所罗门是不是这样的人？参孙是不是这样的人？好多。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也是。我是不是？我也是。你信了耶稣以后真的全做好事不做坏事了吗？你如果说我不做，我就拿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来说，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的，就是撒谎；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就是把神当作是撒谎。我们一生都有软弱。那我说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弟兄姊妹，看基督和看基督徒是两回事。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或善或恶啊，弟兄姊妹？他有没有或好或坏啊？
没有，
没有，他只有善没有恶。但基督徒有没有啊？
有，
有。所以你不要迷信人，你不要说啊，梁弟兄你是牧师啊，你这个肯定各方面都没问题。我说别，你这样子看我，你把我当偶像，我肯定有问题。你也不说，哎，我们那个有个老弟兄老姊妹信主五十年了，各方面好的一塌糊涂。我说他成耶稣了，可能不？不可能，我跟你讲不可能。因为基督徒都一定是或善或恶，甚至是今天还好明天就不好，甚至是上午还好下午就发脾气，有没有啊？
有。
所以你的信心不要放在人身上，要放在谁身上？放在耶稣身上。放在耶稣身上，是啊，主啊，仰望你的必不知羞愧。有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仰望基督徒的必不知羞愧？有没有说仰望摩西的必不知羞愧？有没有这样说？有没有说看重保罗的必不知羞愧？有没有说这些话？一句都没有。仰望耶稣的必不知羞愧，仰望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仰望我们上帝的必不知羞愧。但是你想依靠人，圣经上怎么说呢？你就是想把手放在压伤的芦苇上面，肯定把你的手给刺透。因为基督徒是或善或恶，你要合宜去看待。所以我说，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是说论断别人或者怎样，而我说你要合宜去看待。你不要觉得这个基督徒，当然比我信主早这么多年，比我属灵各方面都对，我说完了，他成你偶像了。他不可能各方面都对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受这个社会很深的影响，是不是？我们思考事情的方式很多方面跟不信的人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在于我信他不信，真的仅此而已。我越明白福音更新我，使我生活样式不一样，但是我必须在这方面清楚知道一点，说我不要把基督徒给他偶像化。这是我们跟大家 讲的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些蒙召的人，他们是或善或恶。第三点，我们说关于这些蒙召的人，你注意，这里面还讲了，其实蒙召的人很多，就是蒙召的这些人把那个天国的宴席给坐满了，有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讲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常常有一个误会，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走窄路进窄门的人？阿们吧。圣经上面讲说，那些灭亡的人走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然后走的人也多，但是我们这条路走的人也少，这是主耶稣讲的，是吧？这是没错的，这是我们眼睛能够看见。但是我们有些人就会有一个误会，认为说得救的人很少，如果这样子天堂稀稀落落很冷清啊，上去以后走了10公里一个人都不见，千里无人烟，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天堂里面热闹得不得了，你知道吧？宴席坐满了。启示录里面不是讲的说，当敬拜羔羊的时候，羔羊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还有千千万万得救的人，大家一起赞美羔羊的时候，那个唱诗赞美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多得不得了，真的多得不得了。因为我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因为上帝是无限丰盛的，他的福音是丰盛的福音，他要救的人是很多的。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马丁路德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有一些你以为绝对不会进天国的，你将来会很惊讶的发现他在天堂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神做工的方式是非常奇妙，上帝一定用福音来救人，不可能一个人不接受福音得救的。但是你得注意一件事情，那你说有些人就会问，我说稍微讲深一点，有些人就会问了，比如说有一些幼年夭折的孩子能不能进天国，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能，因为他没作恶。我说这是一般的说法，但是他是亚当的后裔，是吧？亚当的后裔是在母腹之中就有了罪，这些是怎么进天国？这些人也是因为福音进天国的。我跟你讲，你注意，那他们都没有听牧师讲道怎么办呢？你注意，有一个人没听牧师讲道就信了耶稣了，叫谁呀？叫施洗约翰。你注意，施洗约翰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已经明白福音了，了不起吧？他妈妈还是被他提醒，所以玛利亚来了，他妈妈在那儿，咦，我肚子里面这个胎在那跳，我主的母来了，厉害吧？所以圣灵做工的方式很奇妙。所以我说，一，你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能传福音；二，你也不要以为说只有基督徒用声音传出来的福音人才能接受。比如说有些人如果是天生是聋子哑巴又是瞎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有啊。那他们还能不能接受福音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你如果用那种观念看，说这些因为他又聋又哑又瞎，哎呀，或者有些人年纪大了，是不是啊，说太可怜了，你看今生就这么可怜，福音又听不成，最后又下地狱，哇，哎呀，太可怕了，是不是？我说你放心好了，就算一个人又聋又瞎又看不见，圣灵能不能把福音的风吹到他心里去啊？可以。所以我们的观念，我说我讲我的观念，这也是很多神学家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认为夭折的婴孩都是进天国，但是他们怎么进呢？也是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救的。他们信不信，可不可以信？可以，他们可以在母腹之中就信了，这就是上帝无限的恩赐。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福音的宴席是坐满了人，上帝的怜悯比你以为的要大得多得多得多。我们经常会觉得啊，我很担心上帝会不怜悯这个人，我说 你这种担心纯粹多余，你的怜悯比上帝还大，还了得了，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哎呀，主啊，怜悯他，我为他祷告，你千万别劈个闪电把他劈死了。这个他还没信耶稣呢，好像我们更怜悯，上帝更心狠手辣一样，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种观念错得一塌糊涂。我跟你讲，因为你所有的怜悯都是从上帝来的，你那点怜悯比起上帝来讲的话，就如同一滴水比大海。你的怜悯最深最深的怜悯的时候，比起上帝怜悯那还是差的千山万水呢，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会得救就是这样。当然我不是说啊，梁玲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人人都得救？没有人人都得救，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有走宽门大路灭亡的人很多，对不对？我是讲得救的人也常常比我们以为的要多，我们经常用自己的想法套上帝，这是说不过去的。 你必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看这些蒙召之人。但我们讲第四点是什么呢？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去看的就是看那个不速之客。不速之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去赴天国筵席，结果不穿礼服，是吧？他去赴天国筵席，结果不穿礼服，这个就叫做不速之客。这个不速之客是咋回事？他是什么人？我们说这里面其实这个故事里面的其中一个重点就在这里，但是不是我们的重点。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里面讲的是宗教徒。什么样的宗教徒呢？就是像法利赛人，像祭司长那样子，他们自以为意。这些人的特点，他们相不相信有天国？相不相信有天堂地狱？相信。他跟那些说有五对牛啊，有两块田，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根本不理，是觉得哎呀，宗教都是鸦片的，麻木人的，咱都啥时代了，科学是不是、啊、跟那些人不一样。他是真的相信有天堂，有地狱，有审判，有救赎，有永生，有永死，这些他都相信。但是有一样他不信，他不信什么？他不信我需要耶稣的义才能进天国。他有一个相信是我们不相信的，你知道吗？他相信什么？他相信靠着我自己的义，靠着我自己的好处，够资格进天堂。这些人就是不穿义袍的人。这些人，所以这个天国的国王说，你朋友你怎么不穿礼服呢？我们说这个礼服预表的就是基督的义袍。你怎么不披戴基督的义你就敢进天国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这些人觉得说，耶，我这么好的人不进天国，谁进天国啊？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接受福音，但是他就有这种观点。他觉得他不好意思说他自己，他说我觉得像我们单位啊，或者我认识的朋友，那好的不得了，这种人肯定是进天国的。其实这个就是人的诡诈，你知道吧？他其实想说我这样的人，其实我不需要信耶稣也够了，但是不好意思，因为说自己不信耶稣就能上天堂，有点显得骄傲了。所以他说我们单位啊，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说人家那慈善做的比你们好多基督徒都好。我说阿们，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因为确实有些不信的人做好事做了一箩筐，是吧？雷锋做好事做一火车，都记在笔记本上，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好了，那这些人就算从生下来就做好事，一直做到死，够不够格进天国？够不够把他的罪赎尽啊？不够。但是这些人有一个相信比我们的信心还大，你知道吗？他相信够格能进天国，所以他就进来了。他结果进来行不行啊？上帝会不会让这样的人混到天国里去？不会。所以我们说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看这些时候，因为有一些反而是道德主义律法主义的人拿这段经文来吓唬我们基督徒，看看看看看，别以为你信了耶稣就一定能进天国，你还必须给我做什么才能进天国？合不合乎这段圣经的意思啊？我说正好跟这段圣经讲的是相反。这段圣经是主耶稣基督批评法利赛人，批评祭司长，批评那些以为有自己有好德行，自己有好能力，自己有义足够进天国的人。所以他不穿礼服，你只要穿基督的义袍，天国一定是你的。你坐在那儿安安心心的吃，不论善恶，哪怕就像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说，旁边那个强盗坏得一塌糊涂，他有没有机会做一件好事啊？弟兄姊妹，他在悔改之前还嘲笑耶稣呢，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单复数，你看原文圣经，看英文圣经就知道，说与基督同定的两个强盗也是嘲笑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了。他们两个人一起都是这样说的。后来有一个那个强盗悔改了，这个强盗说我们是该死的，我们定在这儿是应该的，但是这个耶稣是不应该的。所以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跟他回答？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怎么样子啊，在乐园里了。耶稣有没有说哎呀糟了，你今天虽然悔改，但是你没做够三件好事啊，你进不了天国的，这为难呢、啊、有没有说这些话？一句都没有。这个强盗坏不坏啊？他是好人，会不会钉十字架？他是不是被冤枉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他自己都说了，他说我们是该死的，耶稣不该死，他是罪大恶极，在罗马帝国是最坏最坏的人才会钉十字架。如果不是最坏， 有的是凌迟，有的是砍头，有的是腰斩，有的是绞死，十字架是最惨的。所以这个强盗，这两个强盗一定是坏的一塌糊涂的。结果他一信怎么样子啊，进天国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说，这个不穿礼服却进了天国的人，就是一个不信耶稣信自己的人，相信善功，相信自己的好处。真的，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天主教就是在这样宣传。天主教就说，我们这些人靠着圣徒的功德，保罗为主受了那么多的苦，他受的苦足够他自己得救，不单止，还多出来了。那多出来怎么办？多出来就能给你用。那我跟保罗要吧，那保罗死了咋跟他要？保罗这些功德啊，交给一个人管了，谁管了？交给我们天主教的教皇管了。所以你信我们教皇，听我们教皇的话，拿钱出来买赎罪券，就让你进天国，对不对，弟兄们？这个是不是就是在宣讲不披戴基督的义进天国？
是，
就是。可怕不可怕？可怕的不得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我们说这里面讲的这些人，不穿礼服的人，就是那些靠自己要立自己义的那些宗教人士，不接受耶稣，不信耶稣，不接受耶稣的救赎的人，就是这样。那你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信耶稣，但是他有软弱，有的时候自义，会不会变成这样的人？基督徒有没有自义啊？我再问丁子梅，基督徒有没有自义？有。那完了，我自义，我也变成被天父丢出去，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会不会？不会，不会。基督徒虽然有自义，但你接受基督的义，你接受基督的义，所以基督的义你接受了，把你自义的罪怎么样子啊，也赦免了，也洗净。这些人的问题是他不接受耶稣，他不接受耶稣，他自义的罪谁帮他洗啊？有没有人帮他洗啊？没。然后我们接受，所以你，那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一讲我太高兴了，以后我准备过一个自义的生活。你干嘛过一个自义的生活？是吧？不要过自义的生活，过一个靠基督的义的生活，过一个因信称义的生活。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讲说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最后一句经文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说这节经文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指的什么意思？它指的意思就是说，从听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听到福音的人都是信耶稣的人？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来都是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是听过福音的人，有些人听过福音结果拒绝了，不接受了，最后灭亡了，有没有啊？有。而我们凡是得救的人，是不是被招的？
是。
同时是不是被选的？
是。
有。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被招是一个，我说假设被招是这么大的一个大圆，被选一定是在这个圆当中的一个小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我们这些被选上的人，就是我们说你要注意有一个神学名词叫做有效的呼召。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圣灵用大能的工作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呼召以后我们响应。选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选上的人是不是就是特别敬虔，特别在某些方面有特质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选上的人就是接受福音的人，选上的人就是信的人。你信，你就是上帝所拣选。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直，我们以前也一直在跟大家提醒这个问题。有些弟兄姊妹一直说啊，梁弟兄，我很担心，我担心我不是上帝拣选的。如果我不是上帝拣选的，我信了一辈子最后还是没用，因为上帝拣选的才能得救。哇，这个话讲起来特别神学，是不是？你没发现一直逻辑真深呢？但是这个逻辑对不对啊？不对。我跟你讲，信的人就是被选的，你只要信，你是被上帝所拣选。因为上帝的拣选和他的真理不矛盾，他的真理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人啊？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拣选的人就是有永生的人，阿门吧，就是不灭亡的人。这节经文又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拣选的人就是信的人，你信了，你就是上帝拣选的。那么所以你一旦信了耶稣，你就知道上帝拣选我们有没有后悔？
没有。
所以你信了，你永远不灭亡。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我的羊一个也不失落。你怎么知道你是主的羊？我信耶稣。所以你不要被那些宗教徒那些骗你，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会骗你说你信，信的咋样啊？你真信还是假信呢？啊，你怎么样子了？我跟你讲讲什么是假信嘛。人一讲啊，这个是假信，那个假信，把我们弟兄姊妹吓得都头都跑脚底下去了，你知道吧？因为你讲我们的信完美不完美，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都不完美，所以他跟你讲，我告诉你哈，有一种假信，叫做历史性的信，哇，听着就像是我；还有一种信叫神迹性的信。就经历神迹，但是那个，哎呀，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看到神迹了，哎呀，完了，原来我是神迹性的信。还有一种信是叫啥啥啥啥啥知识性的信，哎呀，我是个知识分子，这个当初就是知识上过不了关，原来我是知识性的信，最后把自己信心得出一个结论，原来我没得救，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些就是鬼魔的道理。我跟你讲，什么是信呢？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讲信就像乞丐伸出的手。我再问弟兄姊妹，乞丐是不是伸出一个干净的手才能拿钱？如果乞丐掉了一根指头能不能拿钱？如果乞丐的手上面脏了吧唧的，在地上还按了有泥巴，然后有个人在他手上崩放了100块钱，这100块钱因为他手上有泥巴就折价了，变成80了，会不会？不会。所以你的信心再软弱再糟糕，影不影响你接受的福音呢？不影响。所以我是信耶稣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在今天的基督教，特别在大陆的教会里面，大陆好多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早就开始做这种工作来骗人，就是千方百计要骗你，让你接受说自己是不信的，也就用那些什么历史性的信呢、知识性的信呢、神迹性的信呢，反正就挑你信心的毛病。我说你挑吧，你挑我信心的毛病，我信心毛病一大堆，我根本不是靠我的信心得救的。我靠什么得救的？丁总，我是靠信心得救的，还是靠耶稣得救？我再问丁总，我的信心是我的救主，还是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所以我的信心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接受耶稣拯救。你说我不信，我接受耶稣拯救，你再讲这些我就知道这是鬼魔的道理，你走吧，我不听你的了，真的，我不听你的了。你不给我讲什么是好信心，不跟我讲耶稣的怜悯，一个劲儿想拆毁我的信心，这就是鬼魔的工作。阿们吧。因为魔鬼就是控告人的，魔鬼就是想让圣徒跌倒的，魔鬼就是想让圣徒没力量的。你都连自己得救不得救都怀疑了，然后明明原来信变成觉得自己不信了，你还有没有力量为主做见证？没有了。所以这是鬼魔。你真正去看的时候，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讲这些，你因为有些人会拿着这段圣经说，你是不是没穿礼袍那个？什么叫没穿礼袍啊？他说，祷告一天祷告多少次，读经读多少段，做啥好事了？一说呀，吓得跟什么似的。没有这些还敢说自己穿礼袍？敢不敢说自己穿礼袍？敢。我的礼袍不是靠读经，不是靠祷告，不是靠进食把礼袍穿上。我是怎么把基督的礼袍穿上的？信。我接受耶稣，耶稣就把他给我，他愿意我得救，他不愿意我灭亡。他在圣经上面讲得清楚不？神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乃愿万人悔改。他上帝撒谎不撒谎？他会不会两面三刀？表面上说我可愿意你们得救了，背后就我就不想你们得救，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说我愿意你们得救，所以你既然接受我的救恩，我就要把永生赐给你。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借着这段经文，不单不是受控告，反而在福音上面得坚固。就是我们讲这五点，你知道福音是丰盛的，你要看见罪的可怕，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救我。你要看到蒙召之人就是圣灵重生的，我们这些人有善有恶，我们有各种各样糟糕的表示不足的软弱，但是只要信就得救。得救的人是很多的，坐满了筵席，是吧？你要知道说那个不穿义袍的恰恰是那些追求行为的什么苦待己身的宗教徒。我刚才说那种想控告你想把你的义袍给你剥掉的人，就是那种人，那些人才有最大的嫌疑是不穿礼袍的人，因为他一再强调行为，却不懂什么是信心，是不是？却不懂接受基督的恩典。那我们最后讲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不是让我们担心惧怕的，反而是让我们得到坚固的。我知道说，我是听了福音的，我只要问我自己一件事情，我有没有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不愿意接受他的血？我愿不愿意将我的罪交给他？ 我愿不愿意接受他的意。如果这些你的回答都是我愿意，那上帝就宣布，圣灵就宣布说，你和耶稣结为连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永永远远跟主在一起。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什么交通分享我们再交通。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为我们将宝血流出，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你也因为你的宝血流出来，我们这些人才有圣灵的工作可以做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重生，使我们得救，使我们不是听了你的呼召我们就忽略掉，恰恰相反，我们听了你的呼召，虽然有人听的时间长，有人听的时间短，但是圣灵的工作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就来到你的大筵席这里。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何等蒙了福，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丰盛的福音，领受的是何等丰盛的恩典。求主你就带领我们，使我们常常有喜乐，常常有感恩。你也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要是那被拣选的人，只要有一个记号，就是信，就是接受基督的救赎，就是将我们的罪交给基督，将他的义接受过来。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时候，我们得救的确据就坚固，我们的心就勇敢，我们的生活就喜乐，我们就将真的是不断的可以去胜过我们自身的软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耶稣基督在你百姓当中就这样不断彰显你的恩典，彰显你能力，带领我们，更新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